秀蜜醒得早，扭身见程心只占着床的一小部分，心疼得不行。程心睡觉轻，听见动静便也醒了，挂着两个黑眼圈下楼去买早点。这左近生活倒真是方便，他还买了洗漱用品，昨儿晚上忘了。怕秀蜜着急，急匆匆地跑回来，进屋见秀蜜正在刷牙，仰着脖子呼噜呼噜地漱口。程心脸色大变，喝道：哎，你怎么用我的牙刷啊？
我没带啊，先用用你的。
妈，你怎么能这么不讲卫生啊？
秀蜜把水吐了，夸夸夸地涮着牙缸，漫不经心地说：这有什么呀，妈又没病，不就用用你的牙刷吗？你还吃过我的奶呢。
程心不放心秀蜜，一边工作不时地抬眼看她，只要她走近哪儿便说：别动啊，那不是我的。秀蜜问：是谁的呀？程心说：是同事的。秀蜜就问：是哪个同事啊？男同事还是女同事啊？程心就不喜欢他这打听劲儿，可是不理他就更没完了，便对着电脑说：男同事。秀蜜昨天只看到两个男娃，问是年轻的还是长得帅的。程心惊讶地问：哪个年轻哪个帅呀？秀蜜说：岁数大的比较帅。看程心没吭气，追问道：帅的，他为什么把房子白借给你啊？跟你处对象啊？程心啪地把电脑合上：妈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庸俗？
不能。闺女，你也大了，该处对象了。以前那个蒋涛不好，一脸的衰相。
正说着，崇文到来了。秀蜜高了兴，笑道：
还说不是处对象。
程心以为崇文要用棚，崇文说不是。秀蜜竟有些丈母娘的架势，招呼他进来坐，说都是自己人。崇文在门边飞快地打量了一下屋里，程心又以为他不放心，赶紧说：啊，我哪儿都没让我妈动。崇文说不是这个意思，这儿只有一张床，问怎么睡的。秀蜜说先挤挤，又感谢崇文说：
哎，你人真是好，我家程心虽然傻，总能遇到贵人帮忙。
崇文尴尬说只是路过，是女朋友让上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程心果然不信：葛怡清，真的吗？秀蜜看在眼里，想当然的以为这里头有感情纠葛。崇文一走便问道：他有女朋友行吗？程心没好气，秀蜜自以为明白，说道：行，他喜欢你，但是和以前的女朋友没断，因为那个女娃不撒手，对不对？看程心不搭理他，以为说中了，警告道：
他不跟女朋友分手，你可不能跟他处。
啰啰嗦嗦地说了一车的话，便要去劳务市场和人才中心。程心问：您算什么人才啊？您在家都下岗了，以为跟这儿可以找到工作呀？
一切皆有可能嘛，不去试试怎么知道啊？
程心跟他一块儿走，秀蜜找工作，自己找房，他一个人住可以，秀蜜来了可不行，总不能在人家工作的地方放张双人床吧？秀蜜再傻也看出来了，问道：
我怎么觉得你嫌我呀？
我不嫌您，我就是懂事儿。 David 估摸着安不在家，拖个小旅行箱来收捡遗留物，不巧安在。
怎么着，一次拿不完呢？
David 耍二皮脸点头称是。安气坏了，问他是不是算准了他不在家才来的。 David 耸耸肩膀，还真没觉得有什么所谓，问安收到律师信没有。安烦躁地说：
什么律师信啊？不知道。
David 冷笑道：
装傻是你闺蜜给你出的主意吧？没关系， That's OK， 我不在的时候你还有闺蜜，那我就放心了。
我一个人待着难受，找个人陪怎么了？我又没找男的。
没怎么，我也不关心在这儿陪你的是你闺蜜或者是其他男的女的，就是我从结婚那天起就说过，我讨厌那个女的， 你从来也没有听过我。
哼 ，She's not that。
但 David 提起拜拜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失心疯的样子。
你就喜欢和这样的人来往，一对胡同串子，起的什么破笔名？礼拜狗，明明是礼拜金。
你什么意思啊？咱们之间有问题，你不要指责我的朋友。
David 得意地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深感胜利。中午，程心带着秀蜜吃路边摊，小虾米皮和似有若无的紫菜点缀的汤跟国画似的。秀蜜从铁皮罐里挖了一勺辣椒，那个汤顿时就添了汗气。程心突然问，妈，你离婚分了什么？秀蜜像是早料到有此疑问，在程心的话音未落的时候就答完了，
什么都没有。
程心大感蹊跷，受害者应该有补偿啊。秀蜜不屑道，
他有钱还是有地啊，拿啥补偿我啊？房子是我厂子里的，他也不稀罕要，反正那个女的有房子，你爸光着屁股就搬过去了。
程心皱眉道，说得那么难听。
本来就是嘛，
秀蜜一说这个就很有理。再说补偿什么呢？我的青春，我的幸福，那算是拿啥补偿也回不来喽。
程心吃了个包子，问道：“您那么多年就没攒下钱来？
我要是有钱，能舍不得给你花吗？你就是我的一切呀。”
秀蜜放下了筷子，做了一个掏心的动作，很有职工慧眼的风采。
程心怕周围的人看，紧张地说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没有就是没有嘛。
这一上午也没有找到像样或住得起的房子。秀蜜有小算盘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程心跟崇文处对象，那个人看上去不错。
程心说，不错的多了，处得过来吗？
秀蜜笑嘻嘻地说，闺女啊，你就爱这么呛着跟妈说话，一听你这么说话，妈就觉得好熟悉，好像回到了过去的好日子，真高兴。
David 一闹，晚上安有点失眠，活活躺了两个小时，还是起来吃了安眠药。第二天早上不出意外的肿了眼泡，从冰箱里拿了冰毛巾敷了半天才出门。到单位正心事重重地往楼里走，有人在旁边说，
车没锁。
声音似熟非熟，安一时间以为听错了，原地站住，先看见一双锃亮的皮鞋，往上竟真的是万总的脸。他双手插在兜里，是个很帅的 pose， 一脸和气地问，
怎么着，想什么呢？
安听到自己很不要脸的撒娇道，
哎呦，您怎么来了？
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在的。
安体内有一种叫做温暖的东西，竟然从足底油然而生。万总不是一个人来的，马律师是自己人，看了资料，话说得很严谨，基本上输的可能性不大。安问，那还是有输的可能是吗？
马律师说，我不能说很绝对的话，只能说可能性不大。
万总说，歌词大意就是放心吧，还把得到消息后的心理活动表演了一番。
我在家就想啊，安这个时候心里肯定很忐忑，不知道该怎么向我交代。
安羞愧地说，还真是，我一直在想怎么跟您说这事儿呢。
你心里想的我都知道啊，如果这点默契都没有，咱们怎么合作呢？啊，
万总怕安有心理负担，只说是恰好来北京办点事儿，不是专门来的，这事儿根本不值一提。安知道人家客气，便提出请马律师吃个饭。
万总问，我兄弟呢？一起呗。
安说他最近忙得很。万总不信，还有比兄弟更大的事儿吗？他要亲自给 David 打电话，被安拦住了。 说还是自己来打吧。进了洗手间，安一间一间地推开隔断门，确认没人在，才拨了 David 的电话。 David 看是他的号码，拿起来就说，
有什么事跟我的律师谈。
David， 一块吃个饭吧。
那叫上律师吧。
安都能想象他那副混蛋的样子，喝道，你少跟我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。
哟，那我想想，还有什么事能令你在我这种态度下还顽强的要吃饭？你这么坚强，除了不离婚也没什么事儿求我。我那个内蒙兄弟又来了吧？
听对面不吭声，对位知道说中了，嘚瑟道，
安，你看，真不是我说你，人真不能随便撒谎，否则你剩下的时间就得不停地圆这个谎，这个谎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咱俩都这样了，你还想让我装没事人跟你一块哄万万玩？你对我要求也太高了吧。
我杂志让人告了，你兄弟千里迢迢来北京安抚我，你看看人家。 David 一愣，问
So
我希望能满足他吃一顿饭的要求，求你。David 叹了口气，正儿八经地劝道，
安，你不觉得这话很熟悉吗？为这本杂志这个人，你求我几回了？你也太拉得下脸了。我成人之危地问一句，我成全你这最后一回，你跟我离了好不好？这么拖下去，咱俩这算演的是哪一出啊？
安咬牙切齿地说，你真说得出口啊。
安娜，离吧，真的没意思，说不定咱俩离了你日子过得更好，说不定我兄弟还追求你了呢，双赢啊。
你不吃拉倒。安说着就要挂电话， David 连忙喊停，
哎，那你跟他怎么交代啊？
安说，你管得着吗？ David 问，万万要给他打怎么办？安说，甭接。David 咯咯乱笑说，这又算你求我了。回到办公室，万总正坐在安的位子上玩电脑，一脸期待，刚要发问，安直接说， David 跟我吵架了，我不想见他，咱们叫上拜拜，吃点好的。万总略有尴尬，问道，
啊，那要不要我居中调停一下？
安干巴巴地说不用，脸色不像好惹的。万总唯唯诺诺地问，吃什么呀？他请。被安板着脸拒绝了。黄广告听说下期封面人物是个选秀评委，还是个男的，非常的失望，说这年头怎么连评委都能上封面呢？荣轩说，你以为评委就好找吗？就这样人还说封面照要自己提供呢。把崇文气的说，就跟他多爱拍似的。程心最近有点怕崇文，老见着对自己有恩的人，真是种心理负担呢。崇文问，怎么没见他用那个保温杯呀？程心说，不爱喝热水。崇文说，冰水也可以啊。程心说，也不爱喝冰水。崇文的鼻子没气歪了，想这个人还真难伺候啊。程心赶紧说，已经没有再重复使用矿泉水瓶了，每天都买新的。崇文突然问，听说你还在找房？程心说，是啊，老住棚里也不是长久之计呀。崇文被逗笑了，这程心居然还有长久之计。程心红着脸也笑，笑完了问，你为什么要帮我呀？
说真的？
嗯，说真的。
可怜你。
晚上黄广告请荣轩吃饭，馆子很贵，荣轩没声张，到地儿才说，有什么事儿直说就行，何必要吃饭呢？黄广告解释说，这是重视，并且重视的不是事儿，是人。荣轩这么有品位的人，绝不能随随便便找个地方谈事情。荣轩不言声，知道没有白吃的饭，
果然，接下来黄广告植入主题，他有个哥们儿做卫生巾生意的，同意这期上六页二分之一广告。荣轩恭维道：“呵，不错呀，黄广告可真有办法。”黄广告谢过，正色道：“但是啊，他们有个要求，要这个二分之一上在咱们封面人物的采访边上，也就是这边是卫生巾，那边是封面人物。”
我去，这评委可是男的。
黄广告让他先别拒绝，遇到问题不能先否定，而是要先找出有没有可行性。荣轩起身歉意地说：“您这顿饭我真吃不起。”黄广告情急，伸手一拉，荣轩万分的诧异，盯着这手。黄广告知道唐突，赶紧撒手道：“哎呀，成不成另说，这顿饭我是诚心诚意请的。”看荣轩仍然不乐意，又递上了湿毛巾，来来来，擦擦手。荣轩倒不好再气，也并没有接，缓缓地坐下，口气缓和了一些。但要是再聊采访里问卫生巾的事儿，免谈。黄广告说：“这不也是国计民生的事儿吗？不算全民需要，也算半边天需要啊。”但是看荣轩的脸色，也只得吃完了再说。荣轩说：“这事儿啊，我真干不了。采访李家这些东西，先甭说别的，安能干吗？”黄广告得意地说：“安还真干，他现在缺钱，我这个呀是在帮他减负，他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但咱要懂得揣摩领导的意图，对不对？我不可能直接去问安呢，他心里乐意，嘴上也不能说好啊，不能把领导置于尴尬的境地嘛，哪能那么不懂事儿呢？但你写就不一样了，直接写采访里头，只要不显得突兀，安他为什么不干呢？”荣轩问：“这能不显得突兀吗？”黄广告说：“退一万步讲，安不乐意，万总也会站在我这边的嘛，万总高兴，安能说什么呀？那你还找我干嘛呀？县官不如县管嘛，你是直接负责采访的资深编辑，我不求您，求谁呀？您说呢？”黄广告点了两个横菜，荣轩仍然拒绝道：“我是有职业操守的人，不能让安指责我。”黄广告不精心地说：“尤其是我怎么能白让你干呢？那太不洋气了。服务员，酒单再拿来我看一眼。”书觉得北京是自己的地界，程心和秀蜜过得怎么样，他是有责任的。约了个时间，他到棚里探望娘俩，特意请房东也来一块见见。见面很客气，又是递烟又是致谢，解释要是自己家里能够挤下，肯定不让他们搬来。崇文说棚里并不好住，楼下早事儿挺吵的，说帮忙是拖大了。舒看是每天在一起的同事，肯定错不了，说道：“哎呀，主要是我老婆她婶儿特别的不放心，嘱咐我一定得过来看看。你们呢也别嫌我碍事儿。”程心听着别扭，说道：“叔，您说什么呢？怎么会碍事儿呢？”崇文说：“李姐，我这棚空着也是空着，他们还帮我看棚了呢，都是互相帮助的事儿。”叔对程心说：“听听人家这话说的多有水平，多客气，还成你们帮人家忙了。”又打听了一回崇文这个名字的来历，准保是老北京。崇文说确实是，他还有个妹妹叫艾宣武。叔抽完一颗烟起来告辞，崇文也要一块儿走，被程心拦住要再商量点事儿。叔假明白说道：“就是就是，你们聊你们的，我得回去做饭，跟你妈说我来过了，问她好。”关了门，程心问：“奇怪了，他为什么要来看你这儿好不好啊？”崇文说：“人家是长辈，也是尽地主之谊啊。”程心说：“这不是假客气吗？好不好能怎么样啊？不好还能让他赶紧搬回去吗？” 崇文就纳闷了，这人是真不懂假不懂啊，客气是应该的，北京人就是讲理儿，礼数要周全。他诚心来北京住人家里，现在离开了，万一有点什么事儿，人家好歹也得知道根底呀。诚心说他真不懂，人与人之间不用这么假。崇文问，你不假，你在你叔面前也够能装的。诚心马上换了个话题，要每月掏水电费上网费。崇文说不用，那仨瓜俩枣他自个儿留着花吧。诚心说，你别演雷锋啊，我不适应。这么招人烦的说话才像你啊，客气话呀就别说了。走到门口，诚心又问了一遍， 你到底为什么帮我呀？崇文拉着门把手回头说，不是说了吗，可怜你还不信，难道你指望我有别的目的？因为你长得好看，特懂事儿，我特喜欢你。
那好吧，你女朋友不会误会吧？万一再到这儿来骂我，那我太犯不上了。
到底是自己的女朋友，崇文替葛一清叫屈道，你把我女朋友说成什么人了？她还让我看看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呢，你是吃狼奶长大的吧？
我妈像狼吗？汤米说的果然没错，你和葛一清啊不可能分手。
崇文伸出食指点着他说，你管好你自个儿吧。等崇文出了门，诚心自言自语地说，
可怜我也行，无所谓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